今天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一对夫妇的故事。我们先说这个故事的前因，就是当圣灵大大的浇灌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彼得第一次讲道，就有3000个人归主；他第二次讲道，又有5000个男人归主，当然还包括姊妹，那就数目更庞大了。所以呢，就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而且是一个数目庞大的教会，会有众多的教会。有人认为哈，可能因为各国来的虔诚人不是在彼得讲道的时候才第一次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吗？然后他们看见，哇，这些人竟然能够用我们的相谈开始讲说神的大作为，这是一件非常特殊的现象。接着每门口的瘸腿的乞丐起来跳舞赞美神，还有彼得讲道不断有圣灵的启示。我相信这些人就像我们当初一遇见主的时候一样，心里面充满火热，哇，如果我能够留在耶路撒冷，继续坐在这些使徒的脚前，让我能够更认识这一位神，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如果这些人哈，从各国来的虔诚人想要留在耶路撒冷住下去，我一点都不觉得稀奇。不管是威尔斯大复兴、Azusa Street 的复兴，或者是近代 Toronto Blessing， 只要有圣灵大大工作的地方，就会吸引一些真正爱主、渴慕主的人想要停留在那个氛围里，想要在那个地方被圣灵好好的教导。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都看过这样的事情，说不定我们自己也追逐过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时耶路撒冷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旅馆，对不对？这些人要留下来，他们要住在哪里呢？他们需要有住的地方啊。所以教会有很大的需要，教会要来处理这些事情。那还有，我们也知道福音是能够吸引贫穷的人。我们都听过一句话，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福音能够吸引那些生活上有缺乏有需要的人。所以可以想想看，初代教会，教会一成立，哇，就面对广大的需要，弟兄姐妹贫穷，生活拮据，需要帮助，这些外国的人留下来需要住处，很多的事情。好，我们有一个这个观念，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教会的真实生活如何。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人，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个就是当时教会的情况。信主的人看见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需要，有人就把房子田产卖了，把钱拿到教会里面，有人把自己家里的物品 拿到教会里面来。总而言之，当时弟兄姐妹自动自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大家无私的、和谐的生活在一起。这种彼此分享、真实的接纳跟相爱，我相信是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人可以达到最好的生活方式。初代教会能够走到这么高的层次，跟圣灵当时强烈的运行有绝对的关系。我还年轻的时候，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就说你如果要看看这个聚会到底好不好，就看走出来的人，他们的声音是不是都哑了。因为圣灵在那里运行，大家就拼命的开口赞美神，就把声音唱哑了。然后呢，再看看走出来的人，口袋是不是都空了。因为神的灵运行在那里，神的恩典太多了，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所有的钱 拿去奉献给教会，因为感谢神的恩典。想想看当时的教会生活，你会不会很渴望活在那个时候？神迹奇事不断的发生，而且又能够听到充满圣灵启示的信息，再加上彼此真实的相爱，一切都是美好的。教会生活真的让每一个人享受，虽然付出，但是更多的是享受。就是在这样和谐的背景里面，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悲剧发生了。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到底这一对夫妇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彼得讲得很清楚，他们卖了田产，一分钱都不奉献，完全没有问题。他们卖了田产，无论留下多少给自己，奉献多少给教会，也完全没有问题。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出在他们卖了田产，留下了几分给自己，把多少 percentage 奉献给教会，但是他们说，我们田产所卖的全部的钱都给教会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骗人？很简单，就是他们不想要付代价，但是他们想要得到荣耀，所以就用说谎的方法来骗取别人的赞美。这是虚伪，这是假冒为善。我想从这一个圣经里面描写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故事来提出几个警告。第一， 不可欺哄圣灵，不可欺哄圣灵。根据彼得的话，亚拿尼亚夫妇的行为是欺哄圣灵，是同心试探圣灵。这是彼得在他的话里面说。我以前不能够明白，他们就是骗人，这是很明显的。但是怎么说他们骗圣灵呢？他们怎么说？彼得的话当然不会错，所以我就在酌量到底是怎么回事。很有意思哈，写《使徒行传》的路加，同时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记下过一段话。其实平常做这件事情可能没什么关系，不是没什么关系，是有关系，但是不会有像他这样的关系。但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的问题是当时圣灵强烈的运行在教会里，这就 make difference 了。当时圣灵是强烈的运行在那里，虽然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只是想要骗骗人家来赞美他们，但是呢，因为圣灵在那里，而他们认为他们还是可以做这件事情，他们认为圣灵即使圣灵在这里也没有关系，好像这件事情跟圣灵没有关，我只是要骗人。其实他没有想到，因为圣灵在那里，他的行为变成了欺哄圣灵。我刚才讲到路加也在福音书里面记了一段耶稣对门徒们说的话，这个是在路加福音12章第1节到第5节，我要读新译本给大家听。耶稣说，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笑，就是虚伪。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被揭露，也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人知道，所以你们在暗处所说的必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夫耳所谈的必在房顶上宣扬出来。我的朋友，我告诉你们，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身体以后有权把人投入地狱里的，我告诉你们应当怕他。这一段话完完全全地说明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情况。他们虽然跟随耶稣，但是他们真的没有认真地对待耶稣的警告。耶稣早就警告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法利赛人的笑是什么？就是虚伪，就是虚伪。可惜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完全没有防备，他们把耶稣的话当成耳边风，让虚伪在他们的心中被滋养。如果这个东西被滋养，它就会长大，最后就会付诸行动。所有在我们心里面被滋养的东西，它都会长大，等到它长大的时候，它就会付诸行动。他们没有认真的想，人可能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但是圣灵没有一样事情不知道的，圣灵参透万事，没有一样事情可以隐瞒他，可以略过他。所以他们真的在房间里面，在暗处商量的说的，彼得把他在明处公开出来。 但公开出来，不但宣扬出来，而且世世代代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一对夫妇在暗中的想法，在暗中的做法。虚伪不只是试探亚拿尼亚夫妇，耶稣的话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虚伪也试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呢？要常常查考、省察自己说话和做事的动机。亚拿尼亚他们是在供给圣徒，他们是在行善的事情上犯罪。圣经有关行善的教导，保罗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哦，不要勉强哦，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们乐捐的时候要问问自己，我乐意吗？我有勉强吗？我的动机单纯吗？还是我有什么其他的动机？你要像我们教会有一个慈惠基金，就是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来申请，或者小组长看到小组里面，或者牧者看到教会里面有人缺乏了，就可以帮助他们提出申请。这是慈惠基金的作用，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急需的时候都有一个帮助。你一个需要出来的时候，你要奉献多少你就奉献多少，我要奉献多少我就奉献多少。我们不要比较，也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因为不能比较。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一个月赚2万块钱，哦，现在有个需要我奉献5000块，他奉献了1000块，看起来哇，我是他的5倍。可是也许他只赚2000块钱，甚至于他这个月只有赚到1000块钱，他把他的全部都奉献出来了，而我呢，我只有奉献1/4。这怎么比较？这根本不能比较，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比较都是以外貌来断定，但是我们没有 whole picture， 所以无从比较起。所有比较的结果都是不可靠的，不要比较。保罗说他教我们应该怎么行善，保罗说你就是随个人随本心所酌定的，只要自己在心里打算清楚，然后照着自己的能力去做就好了。只要那个捐的乐意的人就都是神所喜爱的。问问看，我捐的乐意吗？我如果捐的乐意，神喜爱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动机很简单，行善的动机就是别人蒙了祝福，我得了喜悦，这样就好了。更多的动机都是不对的。在教会里面，不只是在行善的事情上不要比较，在属灵的事情上也不要比较。为什么？因为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我，重要的是上帝怎么看我。耶稣说有两个人到殿里面，有两个人都在教会里面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在祷告的时候一直在告诉神啊，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比起别人如何如何。你看这个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哎，这可能是事实哈，但是耶稣说他怎么样，他在自言自语。看看那个税吏是怎么样祷告的，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捶着胸，捶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啊。你看他痛恨他自己到什么程度，他懊恼他自己到什么程度，他在神面前真实到什么程度。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就是这个捶胸顿足的税吏，比那个人就是自言自语的法利赛人回家的时候倒算为义了。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耶稣说，你要比较吗？你要跟人家比较吗？那个你看不起的税吏，在我的眼前还比你更宝贵，还比你更靠近我。义是谁？义就是耶稣，他是我们的公义，他比你更靠近我。耶稣接着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是用什么方法自高？如果我们没有跟人家比较，没有办法，没有什么自高不自高，就是我们跟别人比较，我跟你比，我做的比你好，我奉献比你多，我祷告比你长，然后我敬拜比你唱的好听，我的这个读经比你有亮光，我服侍比你多，跟别人比较，我就高抬我自己。耶稣说自高，自己觉得自己高，终于有一天要被显出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况。通常跟别人比较自己沾沾自喜的人，真实的情况就是卑微的。就算我沾沾自喜可以过一生吧，过了一辈子吧，但是有一天等到我见主面的时候，一把火全部烧光了，还是要被迫降为卑。反而是那些自己卑微的人，看见自己不够，看见自己不足，看见自己需要帮助的这些人，哦，我这个也做得不对，我那个也做得不好，神啊，我不想要犯罪，但是我常常犯罪，我的嘴巴乱讲话，我的心思不受约束，有时候我的行为，我不应该发脾气的时候我就大发脾气，哇，神啊，你看看我这个罪人，你可怜我吧，你可怜我吧。神听见一个人内心这样的渴望，他真的会来帮助我们。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就会慢慢渐渐地脱离自己的污秽，我们的生命会渐渐地有主的生命，那是高贵的生命，那是真正高贵的生命。所以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刚刚读巴拿巴这个人，他有田产卖了，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巴拿巴的这个行为是出于对弟兄姐妹的爱，他的动机很纯正，他完全没有勉强，他只是想要祝福教会里面有需要的人，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生命。可惜亚拿尼亚他只羡慕巴拿巴被人称赞的结果，他没有看到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巴拿巴的心是一个被改变的一个美丽的心。救恩很美，在于我们所有的救恩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救恩的美在于它可以改变一颗污秽的心。不管是家庭家里哈，不管是学校，不管是公司，不管是教会，每一个管理者都希望他所管理的人有好的行为。这个管理者只希望大家有好的行为，他便于他的管理，对不对？他可能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也不管你的动机，或者他也管不到你心里怎么想，他也管不到我们的动机。只有神，神不是这样。神不但希望我们能够行善，他更希望我们是出于一颗纯一清洁的心来做所有的事情。可是他发现在整个旧约里面，他的做法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神有一个救恩为我们预备，是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帮助我们，他住到我们里面，那个圣洁的神住在我的里面，让我开始有可能脱离从前只能够犯罪的那种性情。现在我有选择了，我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我真的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这就是救恩。讲到这边，我就想要再多讲一点哈，不管是基督徒的爸爸妈妈，不管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像我们牧养教会的牧者，所有的小组长在做牧养的工作的人，我们一定要了解救恩的运作。有一种牧养的方式哈，就是不可以做坏事，不可以做坏事哦。如果我们牧养的人做了坏事，被我们发现，那么你就应该永远活在你的羞耻里面，因为你做了不该做的事。如果你没有能力感觉羞耻，那么我们就大家一起联合，用那个气氛，对你冷淡的气氛，瞧不起你的气氛，来让你感觉羞耻。你应该永远活在你自己的羞耻里面。弟兄姐妹，这绝对不是救恩运作的方式。我说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就觉得，当然这不是救恩运作的方式，但是你再想想看，当你看到一个弟兄姐妹，或者当你看到一个基督徒犯罪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态度去对待他？我们虽然相信救恩是来挽回人，是来把污秽的人带回，一次又一次的带回到十字架前面，但是可能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做法并不是真正的明白救恩的运作方式。这是为什么我这一次看到江秀琴牧师他们教会的这个响宴哈，这个特会的时候，我只看了两集两课，我就把它发在教会的互助群里面。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不是我们没有罪，大家都很好，而是我有问题，我在挣扎，我可以暴露出来，让你们大家来监督我，让你们大家来帮助我， 而不是隐藏在那里。这是完全不同的牧会方式。你对你的孩子不要一直高压的，哎，圣经这样说你就应该这样做。对，最好的情况他就是，如果这个孩子是很温顺的，他可能从小到老都循规蹈矩，但是呢他也不觉得他需要救恩，因为我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呢。那不错的人，有病的才需要医生，像我这种义的人为什么需要医生呢？所以我不需要耶稣，耶稣给我的只是生活里面每个礼拜天来教会聚会，增加一个社交场所而已。除此之外，耶稣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没有需要。那比较怎么讲，性格比较强的孩子，在父母的这个老师牧师的这种高压政策权威之下，他敢怒不敢言。等到有一天他有能力敢言的时候，哇，你就会发现他以最悖逆的方式表达他里面对基督信仰的愤怒，表达他对你权威的反抗。他也不会认识神，他也不屑去认识神，因为我们 present 出来的神是一个纠察队长。不要用这种方法，这不是救恩运作的方式。我们哈，如果我们的心里面羡慕良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以后，我们羡慕良善的时候，我们会渴慕，我们会为自己祷告。我们看到，哇，圣经里面读到耶稣是这样，我看到我前面的哥哥姐姐们是这样活，我也想要这样。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救恩会慢慢一点一点，一部分一部分，一样一样的坐在我这个人生命。而且这样的人他会越走越光明，因为这种生命不是被迫做出来的，这种生命是活出来的。虽然慢，那个果子不是马上显明，虽然慢，但是这才是一条正路。我们要走在正路里面。人的内心当然是希望别人尊重我们，别人肯定我们，这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应该要有一条正路来得到我们想要的尊敬和别人的肯定。亚拿尼亚夫妇他们渴望被赞美，但是他们不选择正路，他们用欺骗的手段想要快速的得到自己想要的赞美，以至于赔上了他们的生命。这是多大的错误，多么的不值得。第二，我要提出来的警告是，他们没有机会悔改，他们没有机会悔改。彼得一说完这话，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两个人分别就断气了。这实在是一个，想想看是不是很恐怖的场面。在这么欢乐，神迹这里发生那里发生，然后又大家坐在那边听讲道，哇，这么多启示，多么好，教会彼此相爱，这么好的情况，啊，怎么突然有一对夫妇死在我们中间？我们想一想，让他们断气的是彼得吗？不是。我看到紫霞马上摇头，不是。因为彼得根本就不应该知道他们偷偷的骗人的事情，对不对？彼得根本就不应该知道这个内幕，他是 under 知识的言语。我想，我认为他不只是知识的言语而已。所谓知识的言语，圣灵的恩赐之一就是你不应该有的知识，但是你有。可是我认为他不只是这样。彼得哈， 意识清楚，他并没有 unconscious， 他的意识清楚，但是他整个人那个时候是在圣灵的管制之下。一个人被圣灵掌管这种事是会发生的。我还在台北灵粮堂的时候，有一次主日崇拜，周牧师讲完道，他就要祝福祷告。在他祝福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还在那边大声讲话。你会发现，其实在一般教会里面，这没什么了不起的，管你在干嘛，有人要讲话就讲话。可是那一次很奇怪，周牧师祷告完之后，指着这个弟兄，张弟兄，以后台上在祷告的时候不准讲话。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神情是非常非常严肃，整个教会的氛围立刻改变。我那时候年纪很小，我站在下面我都觉得哇，这怎么回事。如果你认得周牧师，我那时候已经开始跟他同工，我非常认得他的个性，他绝对不会是做这种事情的人。他，张弟兄，以后台上在祷告不准讲话，他这样指着他，然后就下台。回到办公室，我就看到周师母问他，老周啊，你为什么那么生气啊？老周说，我没有生气耶，我也不晓得我怎么会做那种事。你知道我到现在我都可以回想周牧师的那个表情。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所以我亲眼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在圣灵完全的管制之下 conscious 的做一些事，说一些话。这就是那一天彼得的情况。好，我们如果仔细的看哦，我们就会发现彼得对亚拿尼亚说的话不是询问哦，他是宣判。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这没有询问的口气，叫你欺哄圣灵，这也没有商量的。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一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显然，让亚拿尼亚断气，不是彼得的主意，是圣灵的审判。我要提哈，我们前一阵子查约翰福音，在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耶稣做了一件事，又说了一句话对他的门徒。当他突然之间在房间里面出现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们受圣灵，吹一口气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所以这些门徒就接受圣灵，圣灵内住在他们的心里。那天晚上，然后耶稣做完这件事之后，耶稣说了下面的话，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如果我们以为哎，我也是耶稣的门徒，对不对？好，我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我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被留下。我如果以为这样解释可以解释耶稣的这句话，那是错的。因为想想看，我们如果这一群人全部都可以哇，我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我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被留下，你觉得会不会天下大乱？所以耶稣在那里，他是先向他们吹了一口气，是圣灵。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运作，这个时候我们赦免谁的罪，在圣灵的知识，全备的知识之下，我们赦免人的罪，人的罪被赦免， 我们如果留下了人的罪，人的罪就被留下。那一天，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断气的情况，就是彼得在圣灵的管制之下留下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罪。所以是圣灵，不是彼得。约翰，使徒约翰，在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但是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显然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犯的是至于死的罪。有人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他们不过就是骗了人一次嘛，说了一次谎嘛，真的要立刻死吗？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我觉得由他们超自然的死亡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知道真的这么严重。但是我不觉得这么严重啊，很简单，因为人看罪和神看罪的眼光不一样。人看罪和神看罪的眼光不一样。我们读圣经，我们要学习从神的眼光看罪。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住在马里兰州，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祷告同伴，我们每一个礼拜他下了班会开车到我们家来，那是40年以前的事情。他下了班开车到我们家来，我们就一起祷告，每一个礼拜会有一次。有一次他告诉我一件事情，在他们教会发生了一件 很让人紧张的事情。那个你知道40年以前大家没有什么人同性恋这种东西，绝对是 under table 的事情。他说啊，有一天他去参加一个，那个礼拜他去参加一个追思礼拜，是他们教会一个执事。那个执事哈，他在他快要死的时候告诉他牧师，他患的是艾滋病，然后他快要死了。他告诉他的牧师说，我只有一次跟同性发生性行为，就那一次我染上了艾滋病，然后这几年就越来越严重，我现在快要死了，请你在我的追思礼拜告诉所有的人，包括我的家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的朋友们，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那个朋友那一次他才知道，哇，这个人在教会是执事，他在教会服侍，站在台上，没有人知道他的生活曾经这样荒唐过，没有人知道他带着罪还站在台上侍奉。他在教会是一个样子，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是另外一个样子。千万不要活成这样，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活成这样。箴言里面有一位作者雅古尔，他很会祷告。我们事实上大概是2个礼拜以前吧，我们读到他的祷告。 他对神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其实虚假谎言是不是很容易啊？我们读了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故事，我们心里面会不会真正的兴起这样雅古尔所做的祷告，求你神啊，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或者我们心里面就觉得虚假跟谎言不过是一个工具嘛，我为了方便我就讲一个谎话有什么关系呢？哦，我比如说我今天答应了 Vivian 要帮他一个什么事情，后来我不想了，我也不敢跟他说 Vivian 我不想做了，我就跟他哦 Vivian 你不知道我很忙啊，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就随便讲一个谎话。我们会觉得讲谎话比较容易，对不对？不必去面对尴尬。但是我们忘记了有一位神，圣洁的神住在我的里面。主啊，求你使虚假和谎言离开我。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根本不需要讲谎话，我们就随口而出是一个谎话，根本不需要虚假，我们随便的一个动作就是假的。主啊，求你使虚假和谎言离开我。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要不得的品格？还是我们觉得无所谓啊，方便的时候用一下没关系嘛，尤其是那种白谎。上帝看罪和我看罪很不一样，我要做的功课就是把我看的那个标准丢开， adopt 他的标准。还是我们觉得哦，我的小孩绝对不可以讲谎话哦，我的配偶绝对不可以讲谎话，那我自己呢？我自己呢？我到底应该关心我孩子的灵魂比较多，关心我配偶的灵魂比较多，还是我应该关心我自己的灵魂比较多？每一个人最后是为自己的灵魂负责。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为自己的灵魂向神交账。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快快的学习雅古尔，真心的向神祷告，主啊，求你使虚假和谎言永远离开我。第三方面我要提到的警告，是因为一个问题而来的。有人问，为什么独独刑罚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呢？这可能是很多人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的一个困惑。哎，难道今天教会就没有这样的事了吗？再也没有人欺哄圣灵吗？再也没有人假冒伪善？再也没有人在教会里面沽名钓誉吗？为什么这两个人这么倒霉，死的就是他们呢？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旧约类似的事情，从这些事件我们一起来看，就会发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答对这个问题。在旧约里面有三次事件哈，在那些事件里面，那些人都被立刻的刑罚。第一个，拿达亚比户献燔火。亚达跟拿比户他们是亚伦的儿子，他们献祭的时候用了燔火。在利未记第八章，我们才刚刚读完利未记，对不对？利未记第八章，亚伦跟他的儿子是接受膏抹，非常正式的仪式里面，他们接受膏抹被立为祭司，然后神透过摩西就是指示他们建立一个献祭的礼仪，神一步一步的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他们就按照神的启示来进行。好，到了利未记第九章，亚伦按照神的指示第一次代表整个以色列向神献祭，当他正献祭的时候，24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哇，这真的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哎！有火从天上，哎，它也没有降在左边，也没有降在右边，也没有降在前面，就是降在坛上。然后呢，坛上放了一些祭牲，放了一些肥肉，这个火就是降下来，然后就降在这些上面，就烧完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上帝看到，哇， 我喜欢你们这样做，我喜欢你们按照我的心意。好，现在我们开始可以有一个新的你们跟我交往的方式，这个方式是神启示摩西，然后由亚伦家族来做的。所以当时百姓一看到，哇，大家就欢呼啊，俯伏在地，神在这里，大家都敬畏。而且这件事情，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件事情就表示这个献祭的礼仪已经成了定论，就是要这样做了。神要他们用献祭的方式与他交往，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整个国家来讲，这是一个新的季节开始。但是这些欢呼的声音好像还在耳边。第十章，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神才设立了一个新的礼仪，拿达跟亚比户就立刻漫不经心，不照神的规定，用燔火献上，就是方便嘛，自己搞来的火，哪家没有柴火啊，就放点柴火。神没有交代他这样做，随便拿手边拿到的火就放上去，这样的态度大大的得罪了神。神就从天上又降了一把火下来，烧灭这两个人。同样是火，上一把火是肯定他们的行为，下一把火是审判他们的行为。这就是拿达亚比户献上燔火得到的结果。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第二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是亚干事件。亚干在以色列人马上就要攻下耶利哥城的之前，约书亚特别把百姓召聚起来，吩咐他们说什么，这是神的话，至于你们务要谨慎，谨慎啊，小心啊，不可以取，等一下我们要得到这个城，但是你们不可以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到咒诅。你看神的命令多么的清楚，而且约书亚传递的多么的准确。但是有一个名叫亚干的人，他怎么样？他说啊，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到了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还有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我拿走了，现在藏在我帐幕的地里面，那银子呢，在衣服下面。耶利哥城之战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第一场战争，神规定的清清楚楚，什么东西不可以拿，比如说这些外邦人的衣服，漂亮的衣服，五颜六色的衣服不可以拿，要把它烧掉。什么东西可以拿？金子银子可以拿，可以拿又怎么样呢？必须要献到耶和华的府库里面，不可以放在自己家的口袋里面，吩咐得清清楚楚。亚干他不在乎，他 很轻易的就做，去做明明交代不可以做的事情。结果呢，神吩咐把这个人带到雅各谷，大家都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活活的就在雅各谷被打死。对以色列来讲，这是一个全新季节的开始，他们将会有很多的征战，但是不必怕，因为他们如果照着神的吩咐 按照神说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每一场战争都会赢。可是亚干 careless， who care 神怎么讲？我看到这个衣服好看，哇，这个黄金好用，这个银子好用，我就带起来，没有人知道。神严厉的惩罚他，他的生命就结束在雅各谷，结束在自己贪心里面。第三个事件是乌撒的事件，乌撒伸手去扶在牛车上不稳的约柜。这个事情的背景是大卫王要把在亚比拿达家里面的约柜迎到大卫城，约柜放在亚比拿达家，据估计至少70年了。那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撒，约柜对他来讲，约柜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也是不是一个稀奇的东西。你想想看，如果在你家有一件家具，你的儿子生下来就看到这件家具在那里，他会觉得很稀奇吗？他可能也不会。从我小时候家里就有这个东西啊。所以当牛车上的约柜不稳的时候，乌撒很自然的就伸手去扶住约柜，然后圣经说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神一刻都没有容让，立刻死亡。可能很多人读乌撒的故事都会觉得他是好心啊，难道应该让那个约柜摇摇晃晃然后掉下来吗？我想问题不是出在他的好心，问题是圣经讲得很清楚，问题是出在他的错误。他的错误其实也不是发生在约柜摇的时候他不应该伸手，当然这绝对也是错误，但是这个错误是连续下来的。我们要知道，约柜被以色列人抬到战场想要去打仗，有约柜撑他们的腰之前呢，后来当然约柜就被敌人非利士人掳去了嘛，对不对？在这个之前约柜是在哪里？约柜是在帐幕的至圣所里，没有人可以看，没有人可以摸。这个事情神早就说了，在民数记第4章15节，就是将要起营的时候，约以色列人不是在旷野一站又一站的走吗？神已经告诉他们，当你们每一次要前行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要都遮盖起来，人不能看，把它遮盖完了之后，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约柜圣物，是用抬的，不可以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这个都明文规定的。这是圣经明明说的事情。做这个立位人的乌撒，他既没有扛抬，又伸手去摸，这就是他的错误。大卫是一个以神为他的王的人，是以耶和华为神的人，所以他做王之后，他就是很想整个以色列，我所统治的以色列每一个人都以耶和华为神。他心心念念就是想，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我一定要把约柜赢回来。从神的角度看，这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现在你们终于有一个做王的人，真的要尊我为王，好，那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从做对的事情开始。大卫怎么晓得这些东西呢？还不就交给祭司去办理吗？ 可是约柜在乌撒家已经70年了，哎，这有什么嘛？把它装在牛车上，然后就走吧。70年在他家，他是做祭司的，70年，他都没有把他自己的工作想清楚，他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不是他的无知哦，这不是他的无知。非利士人很无知，非利士人怎么懂？他们就是因为哇，这个约柜在我们这里造成太多的 problem， 我们赶快把它送走。怎么送走？搞个牛车把它送走。神没有对待非利士人怎么样，因为他们无知，他们 不知道，他们现在只是想 get rid of 这个 problem。 但是乌撒，你是祭司，哎，70年你都没有搞清楚你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什么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其实从孩子小的时候都教他们读摩西五经， even 现在，到现在那些近前的犹太人还是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是读过，他是学过的，他只是不在乎神明文的规定，怎样方便怎样做。这种不在乎的态度，就使得他自己在一个本来很欢乐的日子，却死在众人的面前。好，我们就要说，为什么这4件人命关天的事都只发生过一次，神就没有再照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标准来惩罚？难道之后就没有人犯同样的罪吗？我想大家都会说不是，教会里面还是有人像拿达亚比户漫不经心的服侍，还是有人像雅干偷窃属于神的财物，也还是有人用错误的方式来服侍神，就像乌撒。甚至于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这样，漫不经心，错误的方式，或者虚伪的方式？但是为什么神就不再这么严厉的对付呢？我们要知道，这4件事情都是发生在一个新的季节开始的时候，神要设立一个规矩，让以后的人都按照这个榜样，这个规矩继续的做下去。好，但是神已经清楚吩咐的事情，却被这些人，这4个在不同时代的人，他们公然的违反，所以神立刻击杀他们。但是这4个人很不寻常的死亡，都向我们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神透过他们的死亡，再一次向当时代的人宣告他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如果神觉得无所谓的话，那干嘛要把他们弄死呢？表示神说这个是很重要的。 OK， 你如果不在乎，你如果不照我要的方法，那么我把你挪开。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时代，神的原则永远摆在那里，不照他的原则去做的，结局就是死。神为什么现在不会伤害我们这些也没有照他原则去做的人呢？这是保罗在罗马书讲的。岂不知道我的恩慈是要领你们悔改吗？神给我们更多宽容的时间，是希望我们好好读圣经，好好听见道理，然后看看我自己里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赶快悔改。神是神的宽容，神的恩慈就是要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可以回转，可以去做对的事情， 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的行为。可是如果我们看不懂神的意思，我们觉得啊，没有关系嘛，你看他这样子也没怎样啊，没有关系。那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是在认着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在为自己积蓄神在我身上的愤怒，以至于 有一个时刻，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会照着我的行为，照着我知道却不做的这种态度来报应我。这是保罗告诉罗马教会，也是告诉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哈，第二件事情，我从这个神没有这个神没有立刻刑罚的这个里面，我也看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相信拿达跟亚比户他们那种服侍无所谓的态度，不是第一次，只是在关键的时刻不行。亚干他贪爱这些钱财，他偷东西可能也不是第一次哦，只是在关键的时刻不可以。乌撒他不好好的去搞清楚他的工作应该怎么做，很随意的，怎样方便怎样来，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只是在关键的时刻不可以。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是第一次做虚伪的事情吗？可能也不是，已经习惯了。问题是，我有没有习惯一些坏事？我已经习惯了，我看别人也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随随便便的服侍，我已经习惯了随随便便的行善，我已经习惯了偷神的钱，十分之一该属于神，我偷他的钱，这些我都已经习惯了。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的关键时刻，在关键时刻神说你不能再这样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哈，真的要很小心一件事情，会不会在你的脑子里面有一些东西发生在你的面前，哎，你在想你应该怎么反应的时候，你有另外一个声音说，哎，有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说一个谎，我骗他一下，有这么严重吗？我要很认真的跟大家讲，这个声音从创世纪就有。什么声音？神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说？是不是很熟悉？他现在还在我们的里面，有这么严重吗？我在家里怎么欺负家里的人，有这么严重吗？我在教会怎么对待其他的弟兄姐妹，怎么对待别人家的孩子，有这么严重吗？神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改变，神的话从来没有改变过，神的圣洁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在摩西的时代受不了拿达跟亚比户，他在约书亚的时代不能够忍受亚干，他在大卫的时代 容不下乌撒。他在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容不下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在我们见神的面的时候，他也容不下任何的欺哄和对他的轻慢。弟兄姐妹，圣洁的神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标准，不在乎我们表现在这个建筑物里面的样子。真正的关键在乎我怎么活在神的面前。我最需要被肯定的是上帝对我的看法，我最需要被赞美的是他对我说。就算所有的人都赞美我又怎么样？我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信神。所以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就是希望在教会里面大家说，哇，你好棒哦，你奉献好多。死在神的面前，而且是 unusual 的方式。所有在暗处，在内室所想的，所筹谋的，为的是虚伪的，去欺骗别人的，神在明处把它张扬出来。所有我做的事情，我的想法，我头脑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神的灵清清楚楚，神的灵清清楚楚，没有一分钱我可以真正的从神那边偷来，因为他都清楚，只看他什么时候要对付我而已。没有一点虚假的荣耀我可以佩戴在身上。这篇信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故事，听见的，我们不要去论断任何人，我们只要把自己的生命带到圣灵审判的光中。只有我们真正的把自己摆在圣灵的审判里面，让他先来审判我，对不对？保罗说有一些罪是先到审判台前。怎么先到审判台前？就是我到神的面前，我说圣灵求你来鉴察我，这个事情如果做错，我要悔改，我要道歉，我要补偿。先到审判台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充分的从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这个故事里面得到它的价值。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能够从当中得到什么样的纠正跟改变？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的祷告是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次我们读使徒行传，圣灵来深深的真实的工作在我的里面，好让读完之后我能够更靠近圣洁的神，我能够被圣洁的神喜悦。在我的里面，主啊，求你使虚谎和谎言离开我，永远的离开我，让我真真实实的活在你的面前，也活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一种人，可能大家都觉得不喜欢，但是可能在神的眼光是最喜欢的，就是我应该做什么我做不到啊！我跟我的婆婆有一些问题我做不到， 弟兄姐妹，你们帮助我，为我祷告，每一次小组 都为我祷告好不好？而不是那种，哎，我都没问题，你好不好？很好，什么都没问题。然后家里鸡飞狗跳，吵吵闹闹，哎，没问题。不要做这种人。神不在乎我们在外面有多好看，神要我们的里子是好看的，是干净的。我们一起来回应，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给我们的信息。再充满我，再充满我，神的灵，圣洁的灵，再一次充满我。祷告的心来说，
愿我心成为你圣灵的圣殿，愿我灵感到你拥抱的温暖，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献上赞美的祭。
是圣洁的灵，你是基督的灵。谢谢你愿意住在我的里面，我向你求改变我，使我让你住得舒服。谢谢你愿意接受耶稣给你的话，叫你永远不要离开我。我向你承认，有时候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但是你竟然愿意住在我的里面。你一再的忍耐我，宽容我，是领我悔改。主啊，赦免我的迟钝。圣灵，我求你的恩典，帮助我能够看见自己，帮助我能够认识你的圣洁，帮助我能够放弃自己看罪的标准，帮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明白神是怎么看罪的，你是怎么看罪的，让我能够渐渐地脱去那些态度行为，好让你能够在我的里面真的住得舒服。圣灵啊，求你使我永远的脱离虚谎，管教我不对的态度，让我警醒地活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能够像撒该一样有那样的启示，当你说我得罪人了，我做错了，我愿意四倍的偿还，我愿意首先伸出友谊的手，跟那些有不好关系的人能够和好，能够对那些我亏待的人，在言语上在物质上亏待的人，我愿意补还。圣灵，我只想要你住在我的里面，住得舒服。主啊，如果在过去我偷了你的钱，我赚的十分之一是属于你的，但是我像雅干一样 careless 地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我求你赦免我，也给我勇气去做那些该做的事。我很害怕有一天我见你面的时候，你要用你的话来审判我。我并不是没有听过，主啊，我很怕我以后在你面前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哀哭切齿的人，因为我原来可以做对的，我原来可以做得好的，但是我不在乎，我随性。主啊，救我，我愿意走在救恩为我预备的正路上，给我这样的勇气，摆脱我的习惯，让我能够走在得救的道路上。我做不到的地方，我向你求帮助，我给我力量。主啊，帮助我胜过那些我胜不过的老性情。主，如果我有你加力量在我身上，我真的凡事都可以做，我一定可以克服我那个习以为常的坏习惯。亲爱的圣灵，帮助我，帮助我，我真的渴慕你住在我的里面的时候，你是喜乐的。你只要用眼睛向我示意，我就会跟随。你不需要打把我打得半死，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意。主啊，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好愚钝呐，求你宽容我， 在你的恩慈里面，我愿意悔改。主啊，谢谢你的宝血，到今天还是有功效的。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是对不起教会，我可能是对不起我的家人，那些最爱我的人，我可能是对不起那些最爱我常常为我祷告的弟兄姐妹，我任意妄为的态度伤害了他们的心。如果我在小组里面有得罪人的地方，我的态度，我跟人家比较的那种样子使别人受伤，我看不起别人，主啊，赦免我，赦免我。圣灵，求你更新我，不要放弃我，也不要任凭我。只要我还活着一天，求你总是把这个渴望摆在我的里面，就是你再来充满我。我渴望成为你圣灵居住舒服的圣殿，愿我是被你喜爱的，愿我是一个圣洁的居所。甚至于你来膏抹我，使我能够对旁边的人只有祝福没有伤害，凡是靠近我的人都得到益处，而不是得到害处。主啊，我们好渴慕像彼得一样，他的影子，人们都愿意想要被他的影子遮盖到，凡他所在的地方氛围都会改变，不洁的都要成为圣洁。主啊，让我羡慕那个结果之前，我先羡慕他被你破碎被你改变的生命。我的主啊，听你教会的悔改，赦免我们，再一次接纳我们，洁净我们，并且来使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觉得聚会不应该停在这里，所以我邀请所有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跟神有更深入的，你渴慕圣灵在你的里面更深的来对付你，来释放你，来洁净你，你可以自由的到前面来祷告。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但是我相信圣灵会回应我们心里渴慕圣洁的那个渴望。不管你在家里，还是你在教会前面的祭坛上，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工作，因为这就是他来到世界上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目的。愿神赐福你越来越圣洁。